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96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参议院全体通过第444号决议，谴责中共反人类罪行；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 S4009 法轮功保护法案；神韵六月重返多伦多，国会议员赞展现非凡勇气和奉献精神；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修炼园地；时事评论；从十二窟里的两种命运说起；文化频道；真正的中华文化并非围绕着政治。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美参议院全体通过第444号决议，谴责中共反人类罪行。明慧之窗讯，2026年6月16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第444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及其党魁以欺骗手段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并策划实施反人类罪行，其恶行史无前例。决议说，中共是对全球稳定与和平构成严重威胁的犯罪组织。该决议由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里斯科特提出。决议指出，习近平及中共长期实施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强迫劳动、对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跨国胁迫以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等。在参议院表决前，斯科特参议员发表演讲表示，中共是美国生活方式、世界和平与繁荣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他表示，中共在习近平统治下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邪恶，其目标是控制世界，并消灭一切阻碍其野心的人，无论对象是外国民众还是中国人。斯科特表示，中共长期通过谎言、欺骗、盗窃和压迫维持其统治。他谴责中共在新冠疫情问题上隐瞒真相，并利用国际组织传播虚假信息，导致全球遭受严重损失。他还表示，中共长期未能有效遏制芬太尼前提化学品出口，对美国数以万计民众因毒品危机死亡负有责任。在经济领域，斯科特表示，中共数十年来通过不公平贸易行为、货币操纵以及大规模窃取知识产权，损害美国经济利益，导致大量美国工作岗位流失。谈到国际事务时，他提及中共在非洲、亚洲等地区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政治胁迫，并表示北京当局漠视其行为给当地人民带来的严重后果。在人权问题上，斯科特谴责中共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将上百万维吾尔人关押在拘禁设施中。他还特别提到，中共长期迫害法轮功学员，中共从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政治意见人士身上摘取器官。决议中说，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期间，共产中国一直在摘取政治意见人士的器官，最值得关注的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他说，中共特别是在习近平暴政统治下展现出一种特殊形式的邪恶，他们试图控制世界，而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消灭所有挡在前面的人，无论那些人是不是他们自己的人民。我们要挺身而出，捍卫下一代美国人的未来。斯科特强调，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西方社会曾期待中国经济发展后会走向自由化，但事实恰恰相反，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在客观上帮助中共推进军事扩张、经济发展以及实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在演讲结束后， 参议院以一致同意方式通过第444号决议，决议正式谴责中共以欺骗手段破坏和平与安全前景，并策划实施反人类罪行，同时谴责中共长期从事的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决议表示，坚定地支持中国人民，鼓励对中共官员实施所有适用的制裁权利，包括由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所授权的制裁措施。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 S-4009 法轮功保护法案。明慧之窗讯，2026年6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 S-4009。该法案现将进入参议院全院表决阶段。该法案于今年3月由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俄勒冈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共同提出，6月1日获得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亚当·西夫的联署支持，6月9日获得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托德·杨的联署支持。6月17日在委员会投票结束后，代表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默克利表示，我希望我们能真正提高全世界对这一可怕行径的认识，这确实是世界上最骇人听闻的暴行之一，源源不断的有人仅仅为了被摘取器官而惨遭杀害。第一部分 S-4009 号法案摘要。这项由民主党和共和党参议员共同提名的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制定一份外国人名单，列出被认定明知故犯且直接参与或协助在中国实施活摘器官行为的人。该法案将赋予美国政府权力，被列入名单者将受到美国制裁，包括禁止与美国个人或机构进行交易，冻结其在美国境内的资产，以及禁止入境美国。相关人士现有签证将被撤销，并失去获得美国移民福利的资格。第二部分 S-4009 号法案修订版。6月15日，参议员们对法案进行了修订，新增章节例举公共和私人机构长期以来对中国器官移植体系的关切，以及中共政权在相关问题上持续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修订内容原因美国国务院2023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指出，宗教团体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群体担忧自己可能成为活摘器官的受害者。报告同时引用纽约市律师协会的一份研究，认为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共持续对良心犯实施强制摘取器官。第三部分，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展开调查并提供报告。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展开调查，包括涉及法轮功学员等群体的案例，并公开谴责非法、胁迫性、未经同意或缺乏透明度的器官获取与移植行为。此外，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会同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以及情报部门相关负责人提交一份关于中国器官移植政策与实践的专题报告。该报告需正式评估中国政府是否正在或曾经系统性地实施强制摘取器官行为，并总结中国器官移植政策，包括涉及法轮功学员、其他良心犯及相关受害群体的情况。报告内容还将涵盖中国历年器官移植数量、志愿捐献者数据、器官来源及获取时间评估、相关时间安排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以及过去十年美国资助中国器官移植研究项目的相关拨款情况。第四部分，参议员表示，跨党努力旨在追究中共侵犯人权的责任。2025年7月，参议员托德·杨录制视频声援法轮功。他说，几十年来，中共一直使用恐惧和胁迫手段压制中国人民的权利，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信仰群体，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虐待，被拘留、禁声，被剥夺了基本的人类尊严。而这一切都是在高压法律的幌子下进行的。这些法律将信仰和文化定性为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我们明确一点，中共正在极力抹杀文化、压制宗教、压制言论自由。托德·杨参议员说，今天我与你们站在一起， 你们的勇气、你们的声音以及你们的和平抗暴意义非凡。感谢你们允许我分享这些话语，也感谢你们坚持不懈地捍卫真理、自由和尊严。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在今年3月的声明中说，中共的镇压和侵犯人权行为以及活摘弱势群体器官行为继续造成可怕的后果，我们必须站出来声援这些罪行的受害者。我们的跨党努力是为了追究中共政府侵犯人权的责任。
神韵六月重返多伦多，国会议员赞展现非凡勇气和奉献精神。明慧之窗讯，2026年4月，原本要在多伦多演出的神韵艺术团，剧院方因为收到中共虚假炸弹威胁，临时取消了演出。在艺术家与主办方的坚持与努力下，神韵艺术团在6月底重返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演出。此举赢得加拿大国会议员的祝福、赞赏与支持。
联邦议员认为，神韵克服万难前行，展现无比勇气。加拿大国防部影子部长、联邦国会议员詹姆斯·比赞致以贺信，表达他对神韵的支持与敬意。比赞议员在信中表示，经历了近期炸弹威胁造成的不幸中断，你们面临的挑战真的非常巨大，但你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演出，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奉献精神。他强调，神韵透过舞蹈与音乐传递的真诚、慈悲、宽容是普世价值，也是加拿大自由民主社会的基石。加拿大一向保护言论、信仰自由和文化多样性，神韵的演出不仅丰富了社区，也是对捍卫自由最强而有力的表达。
推动立法，坚决打击中共跨国恐吓。比赞议员也在贺信中谴责中共长期以来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为了不让这种恐吓延伸到加拿大境内，他积极推动立法努力，善用马格尼茨基法案，主张直接制裁那些参与迫害人权的外国官员，让他们付出代价，提出 C219 号反跨国镇压法案。这项法案就是要用法律重罚那些在加拿大境内恐吓威胁别人的外国官员或他们的代理人，绝对不容许黑手伸进加拿大。
神韵成立20周年，国会议员期待艺术盛宴。加拿大保守党联邦国会议员凯尔·塞贝克祝福神韵2026年演出季圆满成功。塞贝克议员表示，今年刚好是神韵成立20周年，这20年来，神韵用精湛的中国古典舞和音乐启发了全世界无数的观众，他非常感谢多伦多法轮大法学会排除万难，把这么棒的演出再次带回多伦多，也期待未来每年都能在加拿大欣赏到这场丰富心灵的文化盛宴。
2026年6月多伦多神韵演出资讯。演出日期2026年6月25号至28号共5场演出。演出地点四季表演艺术中心。演出内容，整场演出包含约20个节目，透过中国古典舞与动态天幕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及历朝历代风貌。官方购票网站 www.shenyun.com/Toronto。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4周年之际，应美国宾州和特拉华州3位联邦议员之邀，美国国会大厦曾3度升起美国国旗，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并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国会大厦在升旗证书上写道，应尊敬的美国参议员丽莎·布朗特·罗切斯特之情，这面旗帜为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而升旗，以纪念法轮大法于1992年传出并迎来第34周年，同时庆祝第27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参议员罗切斯特还同时颁发了参议院证书，证明该美国旗帜于2026年5月13日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宾州联邦议员克里斯托弗·德鲁奇奥 特拉华州联邦众议员莎拉·麦克布莱德也请求在美国国会大厦升起一面美国国旗，以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6月12号傍晚，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市举办了盛大的开幕庆典游行暨烟花表演。作为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官方主办城市支持者，普亚拉普部落以这场社区游行拉开了当地世界杯庆典的序幕。来自西雅图和加拿大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游行方阵受邀参加，成为整个游行队伍中一道独特而祥和的风景，所到之处引来阵阵掌声与赞叹。
一年一度的哥伦布艺术节6月12日至14日在塞奥托河畔举行，俄亥俄州法轮大法学员设立展位，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以及真善忍的道德理念，并现场演示缓慢祥和的五套功法，并呼吁支持 S4009 号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不少民众在了解相关信息后签名支持请愿，呼吁俄亥俄州参议员共同联署 S4009 号法轮功与活摘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
6月18号，在美国东海岸最大单日街头集市宾州梅卡尼克斯堡镇第69届禧年日上，法轮功学员设立的信息展位吸引众多民众驻足了解，纷纷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联邦众议员斯科特·佩里当天来到活动现场，向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佩里议员表示，很高兴看到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们今天和我们一起庆祝禧年日。对于法轮功学员在社区向公众揭露中共迫害真相的行动，佩里议员给予肯定。他表示，许多人难以想象活摘器官、奴役和宗教压迫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因为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美国，但在中国却真实存在。他说，很多相关信息不会每天出现在新闻中，因此社区活动提供了让公众了解真相的机会。当天，宾州共和党州长参选人、现任宾州财政部长斯泰西·加里蒂也亲临现场。在了解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刚刚通过了保护法轮功的相关法案，以及法轮功学员长期以来在社区传播真相、维护信仰自由的努力后，加里蒂表达支持。
6月12日，芬兰赫尔辛基迎来一年一度的赫尔辛基日，当天数百免费活动遍布城市各个角落，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在码头旁的海滨公园，法轮功学员通过功法展示真相展板和征签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持续27年的迫害以及活摘器官等严重人权罪行。活动现场人潮不断，有人驻足观看学员祥和练功，有人在多余种真相横幅前仔细阅读信息，还有不少人来到展位前签名，表达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中学生海诺和伊尔马里主动来到展位前与学员交谈并签名，他们表示，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老师曾介绍过中国严峻的人权状况，因此当了解到法轮功遭受迫害后，便主动前来签名表示支持。
英格兰萨里郡一年一度福伦社乡村日活动6月13号在东南部阿什特德举行，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吸引了许多人驻足，从学生到专业人士，从特殊儿童家庭到退休长者，不少人在体验功法、了解真相后表示深受触动，并希望进一步学习法轮功。西耶纳学练法轮功进功后，眼中满是喜悦。他分享道，刚才在冥想时，我感觉整个人进入了一种舒适而平静的状态，全身都放松下来，仿佛净化了灵魂的尘埃。罗西也开心地说，这次体验太棒了，我真的很喜欢。一位母亲带着患有自闭症的儿子来到展位前，观看学员演示动功与静功。在学员的轻声引导下，男孩尝试跟随学习静功动作。起初，他仍带着些许不安与躁动，但随着舒缓祥和的练功音乐缓缓流淌，现场氛围逐渐安静下来。令人意外的一幕随之出现，男孩的身体逐渐放松下来，慢慢安静地盘腿坐下， 并尝试专注跟随学员的动作，呈现出少见的平稳与专注状态。母亲在一旁静静注视着这一切，神情由惊讶逐渐转为难以置信。她双手捂住嘴，眼中泛起泪光，久久没有移开视线，仿佛不敢相信眼前的变化。她从来没有这样安静过，她激动地说道，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比利时法轮功学院6月13日再次来到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梅尔商业街上举办活动，展示法轮功祥和而平静的五套功法，吸引那些希望能够找到内心平静安定之地的人们。年轻女子雅娜停下脚步观看法轮大法学员的功法展示，并在展位前与学员进行了长时间交流。她表示，这次偶遇让她重新感受到久违的善意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在听到法轮大法以真善人为核心原则后，雅娜表示，这些价值正是当今社会所缺乏的。
荷兰巡回讲真相组6月13号来到北荷兰省的希尔福瑟姆举办信息日活动，通过真相展板发放传单，展示功法的形式，向人们讲述法轮功祛病健身，使人身心受益，以及在发源地中国受到长期残酷迫害的真相。市民们对法轮功学员的到来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有的给学员送水，有的要捐款，有的市民几度落泪。
6月10、16和17日，在荷兰众议院暑期休假之前的最后两星期，法轮功学员在众议院及附近地区举办讲真相活动，持续呼吁荷兰政界及各界民众关注法轮功真相。期间，东欧使团访问荷兰众议院，经过法轮功学员的请愿队伍，许多议员及到访众议院的民众表示，已经收到法轮功学员发放的传单及真相信息。荷兰前议员哈里·范·博梅尔先生到众议院参加活动，拥抱法轮功学员表达支持。一位女士说，每个星期六都会在鹿特丹街头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她也已经签名支持。她笑着表达，坚持下去直到成功。
罗马尼亚法轮大法学员5月30号、31号及6月13号在布拉索夫老城区举办信息日活动，向公众介绍法轮大法。许多罗马尼亚民众在了解真善人理念后，表示认同其价值观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并在请愿书上签名，谴责中共对法轮大法信仰的迫害。两个孩子的母亲米哈埃拉帕纳对真善人价值观产生兴趣，她表示，如果能够真诚地把这些价值观应用于日常生活，就会促进尊重、责任感和相互理解。我相信一个人会变得更加真诚，更有同情心，更宽容，更关注周围人的需求，也会更加重视与他人的关系。他们能够更好地处理冲突，更有耐心，并以尊重和理解对待他人。他还向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学员，包括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学员表达了支持。我向他们表达敬意，为他们正在做的事表示赞赏，希望他们不要失去希望，继续以耐心和善心弘扬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每一个行动，每一个获知真相的人都能够带来改变。我祝愿你们拥有力量、信念和毅力，克服所有考验，并始终忠于你们信仰的价值观。
6月13日，奥地利学员在林茨举办了第24届奥地利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18位法轮功学员分享了他们在各个项目以及个人修炼中所经历的各种考验的修炼心得体会。学员们讲述了自己认清执着、消除业力、提升心性与互相配合救度众生的经历。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威海市法轮功学员于静涛、丁慧敏、肖波、王德水于去年10月27号被威海市景区公安分局政保大队人员绑架并关押，四人随后被构陷至荣成市法院，遭遇四次开庭审理。近日，他们被非法判刑， 于静涛六年，王德水三年半，小波三年，丁慧敏一年。
浙江金华市法轮功学员钱明芬、陈艳花夫妇、钱恩弟、吴长娥四人于2026年4月10日被金华市婺城区法院非法判刑，钱明芬被网判五年，罚金四万元，其妻陈艳花被网判四年，罚金三万元，钱恩弟被网判两年三个月，罚金一万五千元，吴长娥被判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十个月，并勒索罚金八千元。四名法轮功学员被构陷的具体过程及庭审细节仍待查。
黑龙江哈尔滨市双城区法轮功学员李秀宽于去年8月21号遭抄家绑架，并被关押在双城看守所。近日传出消息，他已于今年1月20号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目前他被迫害的出现病状，被送往位于阿城区境内的哈尔滨市第六医院，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山西大同市64岁的法轮功学员陈忠丽女士于2025年9月5日被大同市公安局平城分局古城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并被关押在大同市第一看守所。2026年6月17日她被大同市云冈区法院网判三年六个月。
云南昆明市85岁的法轮功学员李艳云自今年3月底失联，近日获悉他已被送往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关押在九监区，估计已被关押约两个月。他此次被绑架关押的具体经过仍在调查中。近期中国各地持续对遭网判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实施所谓收监迫害。李艳云老人于2022年12月被昆明市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罚金2000元。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找到了根本的执着，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2日。我是一名小学教师，今年63周岁，是1996年5月开始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风风雨雨中坚持到现在。第一部分，得法的经过。得法时我30出头，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工作平顺。当时我是气功爱好者，因为哥哥得了风湿心脏病，被病魔折磨得很痛苦。看到善良的哥哥年纪轻轻就被病痛折磨，英俊的他不到40岁就驼背了。我知道气功能治病，很想找个好气功帮他治病，减轻他的痛苦。其他气功我也了解些，但都没有想练。1996年，我跟随丈夫调到外地，同事为我推荐转法轮看，从此幸运得法了。学法后，大法解开了我心中的迷茫，破解了我人生的疑惑。在修炼之前，我能听到另外空间的声音，有时能看到影像，有时元神离体在另一个空间里飞等一些不解的现象。看了转法轮后，人生的谜团都破解了，知道了人生的意义是返本归真，知道了做人的道理，知道了怎么做好人，更好的人。转法轮是教人修炼的宝书，因此坚定了我修炼大法的信心。我准备告诉哥哥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大法，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家告诉他。当年的六月，他就被病魔夺走了年轻的生命。41岁的他英年早逝，抛下年幼的孩子，给父母给家庭造成很大痛苦。后来母亲父亲有病，也陆陆续续去世。我 我很庆幸自己修炼了法轮大法，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路，有师父保护，感觉很踏实。那时我以为自己不是为治病而走进法轮大法的，错误地认为自己是为修炼而走进大法的，没有根本执着。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不少同修找到根本执着的文章，我也从没有想过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第二部分，磨难降临，丈夫突然离世。2025年5月中旬，丈夫在工地出了事故，右小腿被砸断。由于当地医院没有给及时止血，在转院的途中，他流血过多而去世。他突然的去世让我悲痛不已。他刚办完退休手续，还没来得及享受退休生活。丈夫是个勤劳、善良、明真相的好人。协党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他为我承受了很多压力。协党在前几年的清零、敲门行动等多次骚扰中，都是找他单位，单位领导给他施加压力，逼迫他签字抄写诽谤大法的四书，他拒绝。一帮领导找他谈话，他痛苦地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有一次单位的领导又找他问我在家吗，丈夫说又来了，没完没了了，净整没用的，练个功就把这个政府练没了吗？这个政府也太脆弱了，人家外国100多个国家都合法的让练，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连俄罗斯都让练，就中共不让练，练练功就把这个政府练垮了吗？拿着老百姓的税钱净整没用的，瞎整，给老百姓多整点福利，让老百姓生活好过一点。老百姓没钱看病，练个功去病健身，政府就吓成这样。说的领导哑口无言，去家骚扰的事被他拒绝了。他给领导讲，练个功也没犯法做坏事，江泽民死了这么久了还整这事，江泽民卖国咋不说一说呢？老百姓练个功去病健身就没完没了的骚扰，前年搞的什么清零，兴师动众的整一帮人逼迫我签字，说什么签了字以后就不找了，不签就不让正常上班，搅扰的我们全家半年不得安宁。这刚多久怎么又来骚扰了？这么大政府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我早声明我签的字作废，老天作证。丈夫明真相后完全转变了，以前一到协党的敏感日或上面开什么会，公安国保或片警就上门或打电话骚扰他，找他单位的领导给他施加压力，他就回家发泄怨气，本来和睦的家庭被骚扰得不安宁。后来他被骚扰就会理直气壮地拒绝，正气十足地说出他想说的话，许多领导都明真相，也就不说什么了。他一直默默地保护着我，因为他对大法有正面的认识，也得到大法的护佑。以前的胃病、腰椎间盘疼痛、静脉血栓等疾病都在不知不觉中好了。3次的摩托车车祸和1次的面包车车祸都是有惊无险。他身体非常健康，很少感冒。他不抽烟，不贪酒，不玩麻将，爱帮助别人。在这个五毒俱全的社会，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经常在家做家务，他做事认真，不应付。我对他产生了依赖心，有他陪伴，生活安宁祥和。我想让他和我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他对邪党的骚扰有些惧怕，就说还没到时候。在中国大陆这片邪党统治的土地上，想要信仰正法是何等的艰难。他认可大法，经常听我读转法轮，我想他退休以后有时间了再劝他和我一起修炼，没想到刚退休他就突然去世了。丈夫去世的2个多月， 我一直沉浸在悲痛中，我感觉孤单失落，感觉丈夫没有死，还活着，总感觉是一场梦。有时一宿都睡不着觉，眼睁睁地睡不着。我想睡着梦见他，他还有话和我说。想着他痛苦地死去，我的心就会抽泣，泪水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在痛苦中，我忘了自己是修炼人，法学不了，功也不练了，发正念也静不下来，完全变成了一个常人。第三部分，找到根本的执着。我明白，作为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我回忆着丈夫出事前那段时间我的经历。由于法难，我加强了发正念的次数，也能静心学法。我苦苦思索，我找不到丈夫去世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对我是否信师信法的考验？我问自己，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吗？信。可是在丈夫出事时，为什么不求师父救他？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时用常人的思维想问题，认为有医生抢救，他不会有生命危险，却不知道医生的冷漠使他丢失了生命，自己信师信法打了折扣。继续深挖自己，是我的利益心很重，想多挣些钱，买好车，过更好的生活，想和丈夫开车回老家旅游，有显示的心，虚荣心，求名的心。因为邪党的经济迫害，我的退休工资很低，不到我正常工资的三分之一，在亲戚中感觉没有面子。想到丈夫退休了，能多挣一份工资，欢喜心就出来了。利益心，攀比心，追求生活质量，喜欢买好看的衣服，色欲心等等，想追求常人中的幸福，安逸的生活。修到现在，我还在求常人的东西，潜意识中想，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丈夫是明真相的人，不会出问题的。我把大法当作了保护伞，忘了业力轮报的因果关系，忘了人的寿命有定数，忘了我与他的缘分也有定数，我还抓着这份情不放。人世上的东西都不是稳定的，人的情更是靠不住。一场突如其来的磨难夺走了他的生命，让我失落与悲伤，也让我惊醒。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每天都在学法发正念，三件事也在做。我真修了吗？我实修了吗？我根本的执着是什么？是不是想利用大法过常人的美好生活，想得到师父的保护？想到这些后，这个潜伏很深的根本执着就暴露出来了。学大法，全家受益，有师父保护，是的，但是我的心性停留在把大法当成保护伞，在利用大法保护自己及家人。当我意识到这些后，自己都吓一跳，这么自私自利的，这么肮脏的执着心却潜伏这么久，我以前怎么都没有意识到，我不是在假修吗？每一个执着都是阻碍我们修炼的一座大山。找到根本执着，就要去掉它。丈夫的突然去世，打破了我追求美好生活的美梦，暴露了我的根本执着。想想自己，根本执着没放，被旧势力紧紧控制着，走着旧势力安排的路，不但干扰了自己正视法救度众生的重任，而且还给亲人带来磨难。现在我要抓住这个根本执着，灭掉它，一定要放下修去。我是来修炼的，不是来过常人的美好生活的。我加强了发正念的次数，清除自己空间场中名利色情的一切败坏物质，清除自己的根本执着，走师父安排的路。 第四部分，坚持学法，走出悲伤。丈夫已经离开人世，我是修炼人，不能抓着他不放，我要跳出这个状态，抛弃悲伤，放下情，我要振作起来，继续走修炼的路。我想只有学法。2025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捧起了转法轮。转法轮我已经记不清读了多少遍了，也一段一段的背过，可是当我再次捧起转法轮读的时候，像初次读一样，总是丢字或多字，不能集中精力，感觉法离我好远，好像中间隔着很厚的白纱布，看不清书上的字，常常读错字，不想学下去，感觉困，感觉累，思想业干扰很大。我坚持着，艰难地坚持着，发困我就站起来读，以前一个多小时就读一讲，而且效果很好，有时能看到字体的变化，能看到彩光。可那时我用了近四个小时学完一讲法，感觉什么也没记住。我闭着眼睛想休息一会儿，天幕中看到许多像学生模样的人安静地坐在那儿在听我读法。我想不能再懈怠了，另外空间的生命在听我读法。让我看到这个景象，我想是师父鼓励我好好学法吧。感恩师父的鼓励与点化。连续九天，我坚持学完一遍转法轮，以后感觉再学法不困了，大脑也不那么沉了。两个月过去了，我感觉自己慢慢从丈夫突然去世的观难中走出来了。之后，我能静心学法了。感觉到学法的美妙了，学法也是我从悲伤中解脱出来，也放下了对医生的怨恨。有一天晚上，女儿说请了律师，想起诉不负责任的医院，问我要丈夫去世时那些血淋淋的照片发给律师。女儿看到那些血淋淋的照片及她爸痛苦的表情，女儿心痛地叫了一声妈，就闭上眼睛不敢看了，接着就痛哭起来。我以前看了心也很痛，也不敢看下去，这次看了心很平静。我知道通过学法，师父为我去掉了很多悲伤的物质及对丈夫的情的东西，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与安宁。大法的法力好大，大法把我从失落、孤单、悲伤的情绪中解救出来了，我也放下了根本的执着，慈悲的师父帮我走出了这场磨难，我加强了学法、背法、发正念，找到了自己根本执着后，我不再感到痛苦了，对丈夫的情也放下了。有一次丈夫托梦说我会听你的，我想是让他修大法的事吧，到了那边才知道大法的珍贵，有人身时没有抓住机会修炼多可惜呀。我希望他早日脱生成人身，早日修炼法轮大法。我深深地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人各有命的法理。我悟道生老病死早有安排，业力轮回中一切都是必然，放下怨恨不起诉了。我劝女儿说在这个十恶毒世的社会里，官官相护，司法不公，哪有咱老百姓说理的地方啊，是人心变坏了，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是天理，谁也躲不过，即使逃脱人间的法律，也逃脱不了上天的惩罚的，咱们不起诉了。我每天的学法中努力让自己静下心来入心学法，只有加强学法使自己融于法中，才能破除人的观念执着，才能时时向内找，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成立27周年，黑暗中的灯塔，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21日。那是在1999年425中南海和平上访之后，中共720彻底公开迫害大法之前，我从练功点的一位女同修那里得知，海外有一个大法弟子办的明慧网，可以浏览国内外同修们最新的消息和大法的形式。1999年425之后，形势变得有些诡异。当时我还年轻，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想到中共会很快就发动对法轮功的大迫害。记得练功点的一个年长的同修说，共产党肯定不会对这事425和平上访善罢甘休，因为年轻不经事，当时我也没放在心上。听到那位女同修说她自己上了明慧网，她家里有一个台式电脑可以上网，当时在国内中共还没有大规模建立防火墙，她说电脑只要能联网就能上海外网站。当时我很羡慕，那时电脑属于高端消费品，个人有 PC 电脑的还很少，我就想着自己要是能有台电脑就好了，可以上明慧网看看上面到底有啥消息，同学们现在情况都咋样了，他们都写了啥。后来那位女同修离开了当地，还没来得及在她那儿上明慧网，这根线就断了。720迫害全面爆发的时候，大陆的电视广播里铺天盖地的都是对师尊和大法的诽谤，练功点的辅导员片长都被抓走了，有的放回来了也不敢接触人，原有的师父经文的发行渠道停止运作了，单位、派出所、居委会轮番地找练功点的同修们施加压力，不让上访，不让联系，不让集体学法练功，同修间传递信息和经文很费劲儿。那时悟性有限，就盼望师父能有新经文发布出来，结果当地出现了假经文，假经文风波之后，我们当地的同修就更想上明慧网，因为大家觉得明慧网上一定有最真实的资讯，最准确的消息，正法的形式，上面可能还会有交流国内同修该怎样做，海外同修肯定会通过明慧网跟国内同修联系和切磋。因为当时国内的环境很邪恶，同修很难得到真实信息，像是在漫漫黑夜中步履蹒跚，上明慧网就成为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和愿景。记忆中那是千禧年的春天，我进入一间网吧，那时网吧属于新生事物，刚兴起，进去不用身份证，一小时只交1-2块钱。我顺利地坐到一台电脑前，打开网页，开始搜索代理服务器。因为事先找好了通过代理破网的方法，按照步骤一点点找，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用的代理地址，不长时间就打开了明慧网，看到了师傅的照片。当时我高兴极了，终于能看到明慧网了。我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控制着自己的表情，尽量不让周围玩电脑的人看出我有什么异常。我至今还记着当时的兴奋，记着看到了师傅出的新经文，这是我第一次上明慧网。在那个中共迫害法轮功最邪恶的时期，那是一种既惊险又幸福的体会。在茫茫无边的黑暗中，望不到路的尽头，突然看到了一束强烈的光线透过来，在那个同修被间隔、万马齐喑、黑白颠倒的时代，亲朋好友听信了谎言，对你横眉冷对的时刻，心中万分孤寂的时刻，明慧网宛如荒漠中的绿洲，黑暗中的灯塔，是我们最值得信赖的家园。此后不久，我有了自己的电脑，周围的同修也陆续有了电脑，我们当地同修就再也没跟明慧网断过联系。每天我们都要看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也因为每天都能看到同修的交流，所以虽然当时中共迫害得很厉害，同修见一面都很难，但我们没感到孤独，我们觉得有那么多同修都在坚定地修炼，我们背后有强大的力量， 我们跟来骚扰的人也能理直气壮地讲修炼无罪。即便是在被邪恶迫害、电脑被抄走、被塞进监狱迫害的期间，脑子里一直想的是回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尽快购置一台电脑，找谁谁谁拷贝一个破网软件，以最快的速度翻墙上明慧，基本上都尽如心愿。被迫害回家后一周内基本就完成了整套动作，购置电脑、安装系统、加密、破网，又能和法轮大法明慧网连在一起了。永远是纯净而又熟悉的界面，师尊慈悲威严的照片，同修朴实真诚的交流。明慧网，这个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心灵灯塔，亿万大法弟子坚守的信仰阵地，将在亘古更新的宇宙中永放光芒。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